卡尔森采访普京引发巨大反响。泽连斯基撤换乌军总司令，任命陆军司令接替。北韩废除同韩国所有经合协议。美斯事件发酵，主办方宣布退款，网速港官下台。超过百间大外宣假媒体遍布30国，都同一间中企有关。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2月10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李冬梅。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龙马精神，万事胜意。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的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下了5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很快，目前效果还不错，下次还会购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仅仅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到 6.4， 他觉得效果很好，已经回购了3次，还送给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啊，即系见广告啦，呢个 YouTube 呢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6.4，所以继续买俾佢食。
三高代谢宝唔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保健产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也都显著提升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俄乌战争在2022年2月爆发，两年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在美国政治新闻记者、作家和时事评论员 Tucker Carlson 的采访中，普京表示俄罗斯将为国家利益战斗到底，但无意将这一场和乌克兰的战争波及到其他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6日在莫斯科接受了长达2个多小时的访谈，这个访谈在 TuckerCarlson.com 播出。在这一次的访谈中，普京使用俄语，他的讲话由配音翻译成英文。 Tucker Carlson 最近去莫斯科和普京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访谈。这个访谈节目在美东时间2月8日下午6点左右发布在卡尔森的网站上面。卡尔森亦都在他的 X 平台账户上面发布了这个访谈的影片。这个访谈很快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2个多钟头的面对面的谈话过程中，卡尔森没有向普京提出敏感问题，而是被普京主导谈话，被他充分讲述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的历史。舆论批评卡尔森为普京提供了一个向全球受众传播普京具有欺骗性的宣传叙事的平台，说这个是普京总统的平台。今次是普京在两年前2022年2月下令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接受西方媒体人的采访。普京在访谈中重复了大众已经熟悉的很多观点。在当前的很多重要话题上，卡尔森并没有向普京提出施压式的问题或者追问，例如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犯下的战争罪。国际刑事法庭以战争罪指控普京和他的儿童福利专员和发出的逮捕令，还有普京对其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的监禁指控。关于俄乌战争的责任，普京将它归咎于乌克兰。卡尔森并没有质疑普京，亦都没有使用入侵这个词，而是被普京继续重复他的对乌克兰去纳粹化的特别军事行动的讲法。通过翻译，普京对卡尔森说，我们正在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自己、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未来。普京表示，西方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不可能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并想了解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他首先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波兰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进行评论。有媒体说，今次采访 或将成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媒体人对普京进行的首个正式访问。相关通告已经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网友的上亿次的浏览量。在这一场两个几钟头的采访中，普京回答了大约60个问题，影片发布不到一个钟头就得到超过1000万的浏览量。总部位于莫斯科的英语广播公司 RT 亦都播出了今次访谈中的主要内容。 RT 在一个截屏图片中说，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访谈在最初的两个钟头内就吸引了超过2000万的观众。克里姆林宫早前曾经表示，普京同意接受卡尔森的采访，因为卡尔森的做法不同于很多西方新闻媒体对乌克兰危机的片面报道。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认为，卡尔森的采访为普京提供了接触到更广泛美国受众的机会。华盛顿邮报认为，普京选择接受卡尔森的采访，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位前霍士主持人多次驳斥了对普京的批评，同时吸引更多 MAGA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观众，可能会增加川普在2024年大选中胜出的机会，并说服共和党人继续阻止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礼拜四2月8号解除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卢日内的职务，结束了两个人几个月来的紧张关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我感谢他两年来保卫乌克兰的努力，我们还讨论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新领导层的人选。泽卢日内的工作将由亚历山大·薛尔斯基将军接替，薛尔斯基目前是乌克兰地面部队的指挥官，被认为与总统的关系更密切。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已经邀请泽卢日内继续留在团队里面，并期待他接受这个提议。他说，从今日起，新的管理团队将接管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领导权。泽连斯基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只有有效改变我们的国防基础，乌克兰才能够在2024年取得成功。泽卢日内亦都在自己的声明中指出，他和泽连斯基进行了重要而且严肃的讨论，并做出了改变战场战术和战略的决定。泽卢日内强调，2022年的任务和2024年的任务不同，大家都应该改变，亦应该适应新的现实，一起获胜。他们两个人的声明发布的时间差不多，使用了同一张合照，暗示双方经过了密切的协调，展示团结。58岁的薛尔斯基在2019年成为乌克兰陆军司令。俄乌战争爆发之前，他曾经指挥乌克兰军队在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打击莫斯科支持的叛乱行动，并获得了雪炮的称号。北韩中央通讯社礼拜四2月8号报道，北韩最高人民会议已经表决通过撤销所有与韩国达成的促进经济合作的协议。路透社报道，北韩最高人民会议还批准废除管理与韩国经济关系的法律，包括有关金刚山旅游项目的特别法。最高人民会议通常会采取正式步骤，通过北韩执政的劳动党制定的政策。金刚山位于朝鲜半岛东部边界的以北地区，风景优美。金刚山旅游是韩朝经济合作的一个象征。在2000年开始，当时双方开始接触，吸引了近200万名韩国游客。这一项观光计划在2008年暂停。早前一名韩国游客误入北韩的一个禁区之后，遭到北韩警卫的枪杀。韩国现代集团的附属企业现代俄山集团投资了 5.64 亿美元开发金刚山观光项目。该公司借绝评论朝中社的消息。统筹与北韩关系的韩国统一部表示，北韩的举动并不令人意外，只会加重北韩的孤立。不过韩国一名官员表示，首尔不承认平壤的单方面举动。报道表示，朝中社没有提及北韩有关管理朝韩另一个重大联合经济项目开城工业区的特别法。开城工业区是北韩一个特别行政工业区，在2002年成立。在2016年， 平壤进行第五次核试验和试射远程弹道导弹之后，首尔暂停了这个项目，韩国公司从工业园撤离。在高峰的时候，由韩国运营的这个工业区设有125间韩国公司，雇用了 5.5 万北韩工人，是平壤一个重要的外汇来源。开城工业区位于韩国非军事区以北10公里，距离首尔1小时的车程，可以通过公路和铁路直达韩国。今年1月，韩国关闭了一个支持开城工业园发展和运营的官方基金会。外界推测首尔这做是认为这个联合项目不太可能重新恢复。日前，阿根廷球王美斯跟随国际迈阿密短暂访港72小时，同港足进行表演赛，为万众期待的美斯没有上场，观众大失所望。美斯亦都回避同香港政府官员握手合影，导致爱国阵营的炮轰。2月9日，比赛主办方 Tatler Asia 在压力下宣布将向入场球迷提供50%的退款。事件引发争议，有声音质疑为何港府官员没有引咎辞职。因为缺阵和对香港政府态度冷漠，美斯遭到中共官媒和香港爱国阵营的口诛笔伐，甚至被指受境外敌对势力控制来侮辱香港政府。加上连日来有球迷要求主办方 Tatler 回水，双重压力之下，2月9日 Tatler 发表声明。声明指，本来希望这项活动会成为香港的骄傲，亦以此为目标努力奋斗了几个月，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希望为香港带来一场世界级的足球赛事。可惜最后事与愿违，令各位失望和心碎。球赛之后，公司一直和政府保持沟通，以期望解决问题，同时有邀请香港消委会委员会参与讨论，公司不会逃避作为主办单位应负的责任，故决定向透过官方渠道购买比赛日门票的公众退款50%。 Tatler 亦都公开这次活动的损益表，公司在今次活动的收入为大约1.57亿港元，当中包括门票收入、赞助、场地广告等。至于支出就大约为1.44亿港元，当中包括出场费、场租和筹办活动费用。原本期望可以赚1300万港元，但预计门票退款开支达到5600万港元，预计到蚀4300万港元。消委会表示，截至9日下午2点，共接获1303宗有关表演赛的投诉，当中有1038宗是本地消费者投诉，265宗为旅客投诉，涉及金额合共约892万港元，平均每宗个案所涉及的金额为6847港元，最高一宗涉及82960港元。绝大部分投诉个案都要求主办单位 Tatler 退款、赔偿或者道歉。香港政府发表声明指出，对美斯未能上阵一场感到极度失望，事后一直敦促 Tatler 再次详细交代他和国际迈阿密就美斯在香港球赛上阵的有关安排，积极回应社会各界的要求，并寻求处理事件的可行方案。2月5日表演赛结束之后， Tatler 主动撤回对 M 品牌活动的申请，放弃1600万元的政府资助，今次再宣布安排退款。对此政府表示欢迎，认为 Tatler 的赔偿方案是负责任的做法，显示其积极承担的态度，称赞 Tatler 已经尽最大努力和诚意回应社会各界的诉求。加拿大治安研究机构发现，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有100多个伪装成当地新闻媒体的网站推广亲共内容，这些网站都可以连结到一间中国公关公司。2月7日，位于多伦多的公民实验室公布研究报告，指出一个由至少123间网站组成的网络，在中国大陆和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30个国家运营，其中在海外运营的网站伪装成当地新闻媒体，汇集来自地方媒体的消息，但同时亦都混入中共官媒的新闻。 路透社引述研究人员菲塔雷利的分析指，虽然当前这些网站的曝光度很低，但因为他们增长得很快，并且使用当地语言，融入当地内容，所以被当地媒体和目标受众不知情地放大影响的风险很高。这类网站不断散布和美国及其盟友有关的阴谋论，包括谴责美国科学家外泄中共病毒和攻击批评北京的人士等等。公民实验室表示，其中一个网站看起来和意大利当地的新闻媒体没什么不同。网站头条是探讨意大利总理的政治前景，北部省份的热气球嘉年华和一本新书出版。但是如果点击网站主页角落的新闻稿按钮，就会连接上很多中共官媒的新闻，内容包括中共对全球经济复苏做出贡献和推动科技创新等等。公民实验室还发现，这些网站的内容大多数来自 Times Newswire 这间新闻稿服务公司。去年美国治安公司麦迪安警告 Times Newswire 在主导中共针对美国的大外宣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民实验室还表示，这一百几间网站的活动始于2020年，通过追踪还发现他们都跟海迈云亨传播有限公司有关联。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